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教会历史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教会到了一个它历史发展过程中间重要的转折接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提起的罗马皇帝他逼迫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叫做戴克里先，大家是不是对他还有印象？戴克里先他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要消灭基督教的一个罗马皇帝。那么在他就任罗马皇帝期间呢，他还有一个政策，因为罗马帝国他疆域跨越了有欧亚非三大洲，也就是说基本上是环绕着地中海，都是有罗马帝国它的疆域版图。那么在那个世界，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年代，一个皇帝要统御这么广大一片区域有难度，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国家呢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呢由一位主皇帝和一位副皇帝来统治，这样加起来呢就有一个四个主皇帝副皇帝，每个地区有这样两个，所以加起来呢就有四个皇帝来统治这片区域。也许从他的角度有他的道理，如果他能够保持这种权力的平衡，如果他也能够维持这种权力的正常的运作，那么这种做法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呢如果从单纯从人性本身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这也为以后罗马帝国他们分裂，包括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产生，包括内战产生埋下了一个祸笔。因为人性都是贪恋权欲的当有一位能力比较突出野心比较大的，他是不满足于仅仅是担任一部分罗马帝国疆域的罗马皇帝，他一定要统治整个的罗马帝国。所以这个政策在戴克里先活着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能干或者其他的一些合法的因素，所以他能够很好的来控制住。可是等他死后呢这个政策就开始出了问题为了争夺权力呢，就是两个皇帝之间，甚至有时候是四个皇帝之间会有内战。那么我们后面比较熟悉的叫做君士坦丁，就是属于在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一个时刻呢，他是登上王位的。他呢说到底也就是为了那个争权，因此呢他和当时的另外一个罗马皇帝有战争，而且他并不是有十分的把握来消灭对方，因此这个时间呢就到了公元后的312年。就是君士坦丁在叫做米里维桥那里有一条河叫做台伯河，河上呢有一座桥叫做中文翻成米里维桥 Marine Bridge， 就是有这么一座桥。那么他在这个桥上呢要和他几倍于他的另外一个皇帝呢争夺皇位。那么他对自己的获胜没有把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教会历史有不同的版本就是有些说他是见了一个异象，或者说是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跟他讲要靠十字架来得胜。那么也有呢就是说他是在周围幕僚的劝说下，就是在大战前夕就是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以激励当时他军队里的基督徒去为他奋勇杀敌。因为在这以前呢教会屡遭逼迫所以呢就是也希望借这个政策能够给基督徒带来鼓励。那么这个不同版本因为没有一个确凿的史料可以来佐证，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了解就是说，他的确在他获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以后，就是公元后313年，他和另外一位王位的争夺者叫做李希尼他们当时还是合在一起，但随后呢就过几年他们又发生了就是那个战争，又彼此分开了。那么他跟那个李希尼皇帝呢共同签署了一个命令， 历史上把它称为叫做米兰诏令，或者叫做米兰特令，或者称之为米兰赦令。米兰就是今天意大利的那个米兰啊，有个时装之都，被称之为时装之都，那里有很多的教堂，如果各位以后去的话，你可以去欣赏一下。那么他呢就颁布了这个米兰诏令，也被称之为米兰赦令，主要内容就是基督教从此以后合法。请大家注意啊，很多人讲君士坦丁啊奠定为国教，把基督教那个宣布为国教啊，错了错了，不是，他没有把它啊宣布为国教，他只是宣布它什么合法，用着今天的话讲呢，给予基督教宗教自由。因此呢，他就是颁布了这样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对教会来说呢也是划时代性的，就是从一个受压制的、受压迫的啊屡遭患难的一个教会啊，变成了一个君王所宣称是一个什么合法宗教。而且君士坦丁呢不仅仅宣称基督教为合法，他还给了教会许多的特殊的优惠的政策，以至于大量大量的人因为看到啊教会加入教会能够获得好处，所以大量大量的人呢就开始涌入到教会里面来。按照一位史学家的说法，从此以后基督教在量的上面飞速的增长，飞速的增长，而且呢因着大量大量的人员啊涌入到教会里面来，而原本就是信奉罗马异教的那些祭司啊，那些宗教慢慢慢慢的就从罗马帝国的范围里面消失掉了。一般来讲有这么几个时期蛮有意思的，就是在就是那个米兰赦令被宣布以后，然后又是宣布那个教会有优惠政策，那么一直到了392年，不过当时君士坦丁已经不在世了，是另外一个人宣布，就是一切异教的祭司都是属于叛国行为，就是说不赞成就是用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异教的祭司。那么另外一个呢，到了再往后很多年，到了529年，公元后529年，另外一个罗马皇帝呢他就封闭了雅典哲学学校，那么基督教呢就完全取得了胜利，就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成了几乎相当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不过这里有几个点还是要跟大家说明白，就是君士坦丁他没有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啊，他呢也没有就是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受洗，直到了临死以前才受洗加入到教会。不过据说他这么做也是跟当时一个思想有关系，就是说受了洗以后呢人不能再犯罪了。那么还有一个圣经学者也提到过，就是说当时还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人受洗以后只能犯3次罪啊，否则就进不了天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我晚一点受洗啊，否则我犯3次罪的那个份额不够，所以呢就很晚才受洗。那么君士坦丁是不是受了这个影响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很明显就是说历史告诉我们说他到临死以前他才什么受洗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君士坦丁他至终都没有放弃他作为就是罗马异教这么大祭司的一个职务。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就是他接受基督教个人心灵上的悔改这个因素不能直接说是没有，但更多的给我们看到的是它是一种对教会一种力量的一种运用，一种利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目的来进行的。但不管他个人动机是如何，313年的米兰赦令使教会从一个受压制的、受压迫的一个宗教一下子变成了有王家政治势力所支持的，后来又渐渐发展成为拥有国教地位的这样的宗教。所以基督教就快速的在各个地方发展起来，那么君士坦丁呢他不仅我们说刚才说颁布了米兰赦令，在往后的岁月里面呢他还就是废除了各样有害于基督教的法令，而且给了教会的优惠政策，就是可以免服兵役，又给教会带了钱财，又让他们就是去支持他们建教堂来传播圣经， 也给予教会那些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如果他要一个人要做官啊，他必须是个基督徒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就是有很多的人都加入到了教会，甚至就是他后来把首都啊，就是从罗马城迁到了什么，就是今天伊斯坦布尔，就是那个君士坦丁堡啊，是属于当时属于东罗马的一个境域，就是说他从罗马迁到了希腊，就在今天叫做那个土耳其啊这个疆域里面。因此呢，就是据说也是为了体现了对于罗马主教的尊重啊，这个也后来也成为罗马主教他认为自己的权力高过其他宗教，就高过其他基督教中心的主教的权力的一个依据之一。因为你看皇帝都为我让路，主动把首都什么撤出去，但是对于君士坦丁来讲呢，他当时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机啊，是为了维持他对帝国的统治。不过无论如何，就是说313年以后，教会的地位完全怎么不一样了，完全的不一样了。那么在这里是不是就意味着313年米兰设立以后，教会从此就没有再有逼迫了，没有再遇到过逼迫了吗？也不是啊，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当那个313年以后，就是宣布为合法，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面，教会快速的发展。这当中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个叫做尤里安，他是那个君士坦丁的侄子尤里安，他呢做了皇帝以后，他就宣布什么背叛基督教，就是宣布基督教不再是个合法宗教，而且呢他要全力的什么恢复异教的信仰。所以在他统治期间，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信仰又要走倒退了啊，又要走倒退了。但是呢时间不长，就是他是361年做了皇帝，到了363年，就是当他在那个跟波斯打仗的一个过程中间呢，被射中大腿啊，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么据说呢他临死前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临死前啊，从伤口里面也喷出鲜血，鲜血淋漓。那么他喊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加利利人呐，最终还是你赢了，加利利人呐，最终还是你赢了。就是这个皇帝他，我用我们今天话讲叫做倒行逆施啊，要恢复到异教崇拜中间去。但是在战争中仅仅2年后，在战争中间他就被箭射中啊，就是要在死以前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说加利利人呐，最终还是你赢了。所以在这过程中呢，就除了这个异教恢复啊，有两年这个尤里安要把罗马异教恢复2年以外呢，整个的基督教从此啊就走上了一条我们姑且称之为叫做康庄大道吧，就是他不再受逼迫，非但不再受逼迫，反而是为一种尊荣。所以教会呢在量的上面飞速飞快的增长着。那么这种量的巨大的增长是不是就意味着给教会带来很多祝福呢？啊，事实上也未必就是如此。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种飞速的增长它所带来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要说啊，教会增长当然是好事情，对不对？量的增长当然是好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因着皇帝的介入，或者说因着政治力量的介入，这个教会呢就开始慢慢变得有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按照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呢，或者说教会历史学者的说法呢，就是他取得了优秀的地位，但是他原本那种属灵的力量，却什么消失了很多，因此呢教会呢就慢慢什么开始腐化，就是教会里面就很多偏离了原本纯正的圣经教导的地方啊。这里面有这样的几种现象，就是在那个到了第5世纪、第6世纪，也就是第一个600年的教会时期的末了，即100多年左右呢，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开始出现。首先呢，就是为死人祷告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实际上就是为死人祷告。另外呢，就发明了一个就是炼狱的道理， 炼狱的道理啊，这个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人死以后呢，就是如果有些人他不能马上上天堂，但也没有资格下地狱，那么就在这个中间呢过渡一下啊，受些苦，受些苦以后呢，就是把人练练白啊，练练干净，之后再上天堂。那么这也为以后我们所熟悉的赎罪券啊，或者善功呢，就打下了一个伏笔，就是以后就人们可以靠钱或者其他方式呢，来减少自己死去亲人在炼狱里面的那个时间啊，可以让他们早点超脱啊，进入到那个天堂里去。还有呢，就是开始的有很多的，就是宅期，就是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啊，他们都有一些大的一些节日。这个节日中间啊，有时候是不能吃一些东西啊，要禁食的等等，就是这个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再去看一看，或者去有兴趣去看查考一些的话，就能了解，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宅期，并且呢，把圣餐呢就不再作为一个是纪念耶稣啊他牺牲的一种礼仪，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献祭。就像我们上次应该也提到，就是圣餐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是耶稣的血和耶稣的肉，是一种献祭的仪式，因此呢不再具有原先的那些意义。同时就是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开始划分阶层，就是神职人员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圣品阶层啊，平信徒是平信徒啊，两者之间有差别。那么这也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就是教职人员具有一种变相的具有一种特殊的属灵地位啊，能够做一些，能够说一些，能够行一些啊一般的人所不能够说不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变得富有一些特殊的权利，所以开始分化。并且呢有很多的异教的风俗也传了进来，就是包括把那些死去的殉道者，死去的圣徒呢也来当做就是崇拜的对象，那就相信他们的功德可以来帮助一个罪人蒙上帝的喜悦，也包括就是最终发展的就是包括就是敬拜玛利亚。那么在教会礼仪中间呢，就是有很多异教的方式传了进来，包括有点香烛啊，有那种焚香呢，要穿一些衣服啊，也包括呢就是设置了很多图片偶像和祭坛，而且崇拜的仪式呢也越来越复杂华丽，但是讲到呢却越来越少，也包括就是产生了很多功德，就是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就是有很多人的方法来获得得救的一些资格。那么这个中间还有一些遗物崇拜什么叫遗物崇拜或者叫做圣物崇拜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小木片当时的那个教会说这是耶稣钉十字架时候那根十字架上掉下来的木片，那么对于他的膜拜对他的朝贡可以减轻你的罪孽包括有些人也说这颗钉子是钉耶稣十字架用的钉子，那么对于他的膜拜呢就能够来赦免罪孽这是比较荒唐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这些远离基督教信仰本质的越来越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也包括就是我们所比较熟悉的就是君士坦丁，他把礼拜的日子即是第一个通过法律从星期六安息天移到了什么星期天，就是复活日这也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总之就是313以后313年以后君士坦丁他给了教会很多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教会呢从受压迫的地位变成了一个统治的地位，然后呢也是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发展，但是因为失去了属灵的品质，所以量在增长但属灵的品质却在下降，那么渐渐呢就变成了具有一种离开了而具有一种异教特质的一个信仰模式，一个信仰体系。还记得那个尤里安吗？就是他不是要恢复吗？他还嘲笑，他当时有一个嘲笑的话，他说：“你们基督徒就是拜拜古人骨头的那个信仰，因为当时来讲，崇拜现门徒的那些圣物遗物骨头是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嘲笑基督教是崇拜古人的骨头的那个信仰，是拜骨头的人。那么这些都是教会在这过程中间开始趋向于腐化。”那么在君士坦丁他 就是宣布基督教为合法以后，并且给教会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那么他呢还做了几件事情啊，这几件事情呢是对今后的教会发展啊产生大的影响的。那么他的几件事情中间啊有一个除了我们所提到的啊，就是迁都啊，颁布那个把星期六改为星期天的聚会的法令以外呢，他还召开了那个大公会议。大公会议啊，大家对这个词可能有些陌生呢，就是叫做大公会议。那么什么叫做大公会议呢？就是有皇帝出面，有皇帝出面啊，召集许多的来自各地各方的教会的负责人，对于教会啊，在一些信仰上的分歧进行探讨，来达成统一的一个意见。那么这种会议呢，一般就被称之为是大公会议。大公会议。那么在这个大公会议中间，比较有名的啊，比较有名的就是第一次，就是叫做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呢是君士坦丁他所主持的第一次啊大公会议，那么也在教会历史上呢具有浓重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么这个会议呢讨论什么问题呢？啊，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作为一个重点所要说的，就是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耶稣他到底是生下来就是神，还是他到底是后来变成神的。那么这里面呢有两方啊，一方啊被称之为亚流，也叫翻成阿里乌，阿里乌。另外一方呢就是阿他拿修啊，我们在上次提到过他，阿他拿修。那么亚流他是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认为就是耶稣啊虽然像神，但呢他并不全然是神啊。耶稣呢他是被造者中首先与最高的，但他不是永恒的，相反的，他与父也不什么同质，那个质量的质啊。一句话就是说，耶稣他不是神，他是人啊，但是他在人里面他的等次啊，他的那个地位啊比较高。但阿他拿修呢，他一口赞成，就是耶稣子与父什么同质同尊同荣，也就是说，耶稣就是上帝。就我们可能很多人对神学概念不是那么有兴趣啊，那么我们简单的一点讲啊，就是阿他拿修认为耶稣就是上帝，但是呢阿里乌或者称之为亚流他认为什么耶稣啊不是上帝。为此呢为了这个问题呢就开始来那个争论。要注意，就是当时阿他拿修还是个青年人，但是亚流啊就是那个阿里乌他是一个什么爱主敬虔有崇高的道德生活以及口才良好的一个长辈，一个长者。他反对这个说法呢也有他的一定的顾虑，他认为我们基督教既然是说独一神的信仰，那么你变成有父有子不就变成两位了吗？就是这个神不是一个，是什么两个，但后来又有圣灵，对不对？所以呢他认为啊，所以这种讲法会造成人的一种困惑，因此他是不主张啊耶稣他生来是神。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就开始啊就是有一系列的争论在里面。那么这个争论就是开了一个会，就是325年啊开了个会啊，这是第一次啊，就是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君士坦丁堡据说有那个45里的一个小城里面召开，这个城市据说现在已经沉落到水下去了。那么在那里呢当时有300多位主教出席，而且呢有这么一幅描绘啊，说那个300多位主教中间呢大部分人呢还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就是不是那么完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啊在以往的岁月中间，在皇帝的就是以前君士坦丁以前的皇帝的手下逼迫的时候呢，他们为主啊有承受了牺牲，承受了酷刑，所以就是这个会议就这么召开了。那么会的结果呢就是很明显，就是认为亚流的说法是错误的，而阿他拿修啊他所主张的耶稣是完全的神这个说法被什么确认。因此呢这第一次呢就是说把它用文笔啊写下来，就形成了叫做 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使徒信经吗？啊，它只是一个口传，就是具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啊，也无从考察。但是尼西亚信经呢，是第一次啊用写成文字的信经。这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啊圣洁而为上帝者，为父所生，并非被造，与父同质，就是他具有完全的神性，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基本的一条。包括到现在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希腊的东正教，还有我们被称之为是新教，就是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都认为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他就是上帝，与父上帝同质同尊同荣。那么这个就是尼西亚会议。那么由这个会议，在往后的岁月里面，又带出了关于三位一体啊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这里不再细讲了，因为我们这个只是讲一个更改，我们不展开很多神学性的描述。但是这个概念就是继续呢，在也有争论呢，但是在慢慢的以后的几十年中间，慢慢就形成和发展。顺便说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第一个提出来是那个特土良他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概念呢，在往后呢被强化了出来。那这里面有今天的土耳其的那个卡巴多西亚，那里有称为卡巴多西亚三杰啊，怎么三杰？什么哪三杰？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他们也是为三位一体这个表述啊，提供了自己的一个信念。所以呢，就是在往后，就是又到了381年的时候呢，在君士坦丁堡又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么在这会议上呢，除了再度确定尼西亚信经外，也宣告什么圣灵具有神性。因此呢，三位一体教义呢形成了，变成了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所以教会对三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一神的信仰正式的被确立起来，而阿里乌的思想呢被从教会中间给磨除了。所以今天我们都说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是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这是在这个尼西亚会议中被提出，然后在那个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中间被确认，这就形成了后面我们所讲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这是君士坦丁，他接受耶稣，他加入教会，以及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给教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啊，不仅仅是出现了这些教义的一个确立，在这过程中间呢，又形成了教父啊，又产生了新的教父。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谈及的教父跟我们这次课里面所谈的教父，它有时间上的差异。我们以前谈到的有哥里缅有伯吕加，有伊格纳丢有那个尤斯丁等等，这些或者说艾伦纽这是都是属于比这个时间要多那么100多年的教父。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教父呢，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就是在那个如果说是以600年做个划分，它是属于后面300年所出现的一些教父。那么这个中间呢，比较有名的有安博罗修，有耶楼米，还有比较赫赫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那么在阐述介绍他们以前呢，我们还要再讲另外两个对后世有影响的。一个是特土良，一个是俄里根也翻为奥利金。那么这两位呢，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知道，就是那个教会，就是整个的基督宗教，它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对不对？有东正教有天主教，还有什么新教。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当时教会没有分裂成今天的这样三个部分，特别是新教是1517年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才产生的。而再往就是1517年再往前500年呢，1054年的时候呢，就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什么 分裂了，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分裂。那么这个东西方教会分裂呢，是到了1054年才有的，而教会呢，在公元后啊30年、70年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当中也将近有那个1000年。我们要说这1000年中间，东西方教会就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和西方啊，一个是以罗马为中心，一个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两地的教会啊，他们所走的神学路线、所有的崇拜方式，以及包括他们的民族性的特点啊，都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呢，可以在特土良和俄利根身上体现出来。一个就东方教会啊，是那个奥利根，也称为俄利根，他偏向于个人的苦思冥想啊，偏向于啊就是灵修这一类的方向。而西方啊，就是特土良，他也被称之为西方拉丁教会之父，他呢着重于是文理逻辑的阐述，就是要有一些的理论的依据，讲究人的逻辑来阐述信仰，就是有理有据啊，一些的表述表现出来。而东方相对而言呢，对一些严谨的教育探讨呢，并不是很感兴趣，当然不是说没有，而是着重于啊，在艺术领域、在文化领域、在个人的冥想领域 meditation 这个领域去发展的，所以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因为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所以也就带来了东西方教会他们在气质上、在表现上是有所不一样的。而这种不一样在往后的岁月中间啊，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西方教会他们最终因这些差异而走向了两种不同的道路。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一课里面呢，我们还想把那个就是安布罗斯，或者称为安布罗修啊、耶罗米和奥古斯丁啊，简单来说一下。那么安布罗修呢，他本来并不是担任主教的，他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来担任主教的。就是说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那个亚流派，就是教会里面有两派啊，一派就是阿里乌派啊，在那个争吵。那么安布罗修啊，他去维持秩序。当时呢，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啊，你们都在吵，那我们就让什么安布罗修来担任主教。当时安布罗修呢，还不是教会的，就是还没有受洗，但是呢就被什么，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下呢，就被选为什么主教了。那么当他被选为主教以后呢，他个人认为这是上帝的一个福召，所以他就变卖家产，把金钱去救济穷人。啊，就接受了什么主教的职分。那么他呢，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中间是一个很有就是作为的一个主教啊。他不仅著书立说，是饱学之士，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人员。他也强调，就是教会基督徒要过一个崇高的道德生活啊。甚至那个狄奥多西啊，就是那个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的这位皇帝啊，有一次还犯了罪，就是在提萨罗尼加啊，屠杀了城中的一些百姓。那么安布罗修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不准皇帝领圣餐啊，除非他公开认罪并且悔改。那么皇帝呢，无奈啊，只能是伏在教会的惩戒之下。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相当的有那个影响力。所以安布罗修是一个有作为的一个主教，而且不畏权势的一个主教。那么另外呢，就是耶罗米啊，耶罗米。那么耶罗米重点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把圣经，圣经啊，因为他是唯一懂一个希伯来文的人，他呢把圣经啊翻译了，他把旧约圣经翻为了什么？就是拉丁文，他把旧约圣经啊翻为了拉丁文，这个拉丁文的版本呢被称为什么？五家大本。那么这本圣经啊，迄今啊，对于罗马天主教还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就是这个人他所翻的圣经是被称为什么五家大本。他所翻的这本圣经啊，对以后的岁月中间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耶罗米啊他所做的一件事。而奥古斯丁呢就不用多说了啊，他真的是太有名气了，可以说是往后教会的1000年的历史啊，就是受他影响的，就是他的著作管了后面1000年。而且 就是怎么说呢，就会你们会发现啊，就是不管是喜欢他还是反对他的人，都能够从他的观点里面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不管是罗马教皇，包括加尔文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教会，包括马丁路德啊，都能够从他的著作中啊吸取灵感，来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奥古斯丁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们所要了解就是他的悔改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故事啊，这故事很有特色，我们可以下次再说。但是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奥古斯丁啊，他真的是一个有作为的一个教父啊，他为教会以后几千年一千年的发展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历史历代兴起了你的仆人来为你服侍，纵管今天来看他们都有缺点有瑕疵，但是你用着他们，他们也愿意把自己摆上。主，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也是有缺点有瑕疵的人，我们也愿意为你所用，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杂质，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来为你做那荣耀的事，使你的名被高举，你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和有色彩。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